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 Madeline。 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有两处，我们第一处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从15节读到25节。我们翻到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第二章1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可以了。那人说，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侧身露体，并不羞耻。第二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从1节读到16节。哥林多前书11章1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预言，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省察，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一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没有的。那接下来我先做一个祷告。那提醒一下啊，我接下来呢会为 Audrey 这位姊妹祷告。那他这周离世归主，我们会为他的家人祷告，我们也会为教会的其他在身体上精神上 有欠缺的弟兄姊妹祷告，也会为教，也会为教会的活动祷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我们学校假期，现在学校假期马上结束，已经结束了。感谢你借着学校假期给孩子和父母有休息，我们也很感恩他们现在已经开学了，祈求你帮助他们可以适应上学的这个节奏，也祈求你让这个新学期可以一切顺利。父神，我们现在把 Audrey Clear 这位姊妹带到你面前，我们很伤心，因为知道她已经离世归主，我们非常的感恩，她是认识你、爱你的，如今她的灵魂已经与你同在。我们为她的家人祷告，为他们丧失亲人这件事情祷告，祈求你让他们可以在你里面找到安慰。父神，我们也为我们年长的弟兄 Russell 祷告，他最近摔了一跤，祈求你继续医治他。我们也为最近做手术的弟兄姊妹祷告，祈求你赐他们很好的安康复。我们为我们当中身体、精神、心理方面有欠缺的弟兄姊妹祷告，祈求你兴起家人还有弟兄姊妹可以去帮助他们得到很医治，也祈求你帮助这些有这些经历的人可以定睛在你身上。主神，我们为教会里各样的活动献上祷告，我们为上周二开展的福音课程献上祷告，祈求你帮助参加的人可以敞开心灵来考虑你的话语，可以更深的认识你。我们也为报名参加婚姻课程的弟兄姊妹祷告，祈求你借着这个课程帮助夫妻们可以因着跟你有更深的关系，夫妻关系更加的牢固，他们在夫妻关系当中也可以以你为中心。我们为下周的新人聚餐祷告，祈求你帮助这些人可以在教会里经历到被欢迎、被爱。我们为新学期开始的查经小组、青少年团契活动祷告，祈求你与领袖同在，让他们可以很好的带领和牧养，也祈求你帮助这些活动可以以你为中心，让参加的不管是成年人还有青少年都能够深入的学习你的话语，与你建立更深的关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那谢谢 Madeline 姊妹，那感谢你的读经。那现在我就要教导这段很难懂也与我们的文化格格不入的经文。那我祈求上帝坚固我赐我们每个人有敞开的心灵来向上帝学习。我们来看经文之前呢，我给大家看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是英国国王加冕的照片，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崇拜英国国王的，我只是用这些照片来提出我观察到的事情。那你看看这些照片，这些照片让你留意到什么？你留意一下参加这个加冕典礼的人，他们有什么特点？大家分享一下。女士是戴帽子的，或者她们有戴其他各样的头饰。 我的理解是，他们当时呢，并没有来自国王的具体着装的要求。国王只是说你们要穿得正式一点，但是他没有具体吩咐女士要戴帽子。但是你看看，参加这个仪式的女士几乎都是戴帽子的，或者戴其他头饰的，但男士没有戴。男士如果他们的军装是有帽子的，他们才会戴，但一般他们都没有戴帽子。这听起来好像不是我们常见的现象。今天我们来读一段关于女性和盖头的文章，我们会觉得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的社会和文化截然不同，那只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事实也是如此。我们今天2000多年以后生活在很不一样的文化里，但神的话语是跨文化的。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理解这段经文的一些关键思想，就能明白神的话语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何其相关，神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发言何其深刻。如果你经常来出席这里的聚会，你就会留意到我们教会惯常的做法是选择圣经里的一卷书，从头到尾一点一点的学习。去年我们学到哥林多前书第10章，今天我们接着学习哥林多前书第11章。那前段时间我们结束了列王记上的学习，那这个经文不是我随意选的，不是我按着自己喜好选的，或者自己的方便选的。今天的经文呢，跟我们的文化格格不入。经文提到的男女有别，跟今天澳洲的文化格格不入，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会在听到期间，心里面产生很强烈的一些感受。那一会我们会留一点提问的时间，大家听到期间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先记下来。那这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当时呢，哥林多教会刚成立不久。今天我们来学习这章书。今天的学习一共有3个标题，第一个标题是有秩序有爱的关系，这是哥林多前书11章第3节提到，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经文中提到的三组关系都是有秩序的，有人带领，有人将自己委身于这个带领，基督和人，基督和神，男人和女人。那我们先从第一组关系开始，就是父神和圣子耶稣基督的关系。圣父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一个平衡又有分别的美丽关系，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典范。我们这位永远存在的神，他是独一的神，但同时他有三位。那这里提到圣父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之间很特别的关系，他们都是神，基督是圣子，基督他跟圣父一样，同样是神，他不比神低一级，他不比圣父低一级。但这个关系里面呢，圣父是头，圣子耶稣基督他把自己托付给天父上帝的带领，所以作为圣子耶稣他要学习顺服， 甚至耶稣他从不犯错，他不像我们，但圣父仍然会管教他，让他学习顺服，学习信靠上帝。即使在很艰难的时候，他也会选择这么做。我们在克撒玛尼园就有听到，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向他的天父祷告，父啊，如果你愿意，请把这杯除去，但是不要从我的意思，乃要从你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从来不会觉得天父和圣子的意志和目的有任何的不一致，他们是共同的，同心合意的拯救罪人。这是我们的地狱主关系，有序有爱的地狱主关系是天父和圣子基督的关系。第二组关系是第三节，基督是个人的头。对我们所有基督徒来说，这个就是真理。当我们信靠基督的时候，我们是心甘情愿的向耶稣跪拜，我们也是开开心心的，非常充满兴奋，充满喜乐的服从基督的带领。因为我们知道基督的带领从来都是最好的，但这不代表当我们学习服从基督的时候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你自己想走这条路，但基督却让你走那条路。在这些情况之下，你要学习顺服基督是件很艰难的事情，但我们心里清楚，基督从不做错事，我们总是能全然的信靠他。男士们，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虽然这段经文提到的是我们在家中是领导的地位，但是在我们与耶稣的关系当中，耶稣是呼召我们心甘情愿的把自己托付给他慈爱的带领。那我们看第三组关系，男人女人的头是男人。这节经文并不是说，女士们，这节经文并不是说你一见到男人你就要委身于他的带领，不是说所有的女人凡是遇见男人就要把自己托付给他的带领，而是说如果你结婚了，你就是把自己托付给你唯一的丈夫的带领。我知道单单这一句话会让你感到紧张和忧虑，因为现实社会是很复杂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丈夫都是好领导，不是所有的丈夫都是好领导，以至于当妻子要把自己托付给丈夫的带领的时候，就是一件非常冒险也让自己很容易受伤害的事情。那30年前呢，我第一次在婚礼上布道，我就非常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那我当时布道的经文是关于丈夫带领妻子，妻子委身于丈夫的带领。我当时非常清楚，圣经里这些说法是跟我们的文化格格不入的，是这些说法是非常有争议的。我当时也真的很努力地向人展示上帝的婚姻模式是多么的引人注意，多么的美丽。那当时的婚礼是在新州的一个乡村进行，当时迎宾呢有2个50多岁的人向我走来，他们比我大30多岁，他们有一个问题来问我，他们当时喝了几杯酒，他们很享受，然后就来问我，你能吩咐我们的妻子服从我们吗？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怎么回答呢？但是男士们，这个话题其实是非常严肃的话题，他们当时其实真的是可以说挺幼稚的，但是他们可能觉得我年轻嘛，年轻的牧师就想来跟我找茬吧，他们就是想给我找点麻烦吧。 有时候你会听见男人这样开玩笑，我要强调的是，这不只是一个玩笑，对吧？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上帝的话语，就是他有关男女有别、有关婚姻的话语，我们的女朋友、我们的未婚妻、我们的妻子，要接收到，当我们谈我们在婚姻当中的角色的时候，我们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是认真负责的。我们教会的男士不是完美的，我自己也不是完美的，但是我带领这个教会的21年来，我们教会的弟兄中并没有对妻子和婚姻开一些不成熟的或者不恰当的玩笑。他们不会取笑有关服从权柄和委身 和有权柄带领的这个玩笑。我们教会的弟兄的确是真心的追求爱妻子，就像基督爱他们一样。我们希望可以在教会里不断地培养这种健康的爱的关系。男士们，我要提醒你们，虐待从来都是错的。上帝把这个重要的责任交给我们，他把这个带领的权柄交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去爱我们的妻子。但可悲的是，我们社会的家庭中有太多的虐待行为，有太多的男士，他们本来应该用爱去带领妻子和家庭，但是他们滥用自己的权柄去控制、操纵和伤害妻子还有孩子。上帝很清楚这些事情，他也会追究这些事情的责任。你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知道，隐藏的一切在上帝面前都是显明的。男士们，如果你养成了不健康的关系模式，你有虐待妻子或孩子的行为，神呼召你要迫切的悔改。你今天就要寻求神的原谅，不要让你的罪被拖延不被处理。上帝希望你今天就悔改，上帝会原谅你。但是你悔改不仅仅是为了得到原谅，还是为了寻求神的帮助，改变你自己的心。上帝改变你的心理这个过程，同时也包括你去寻求他人的帮助，让你可以努力改变自己的行为。当你寻求他人帮助的时候，你就让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隐私，你寻找一位可信任的人去帮助你，来寻求帮助，做出改变。女士们，如果你觉得自己目前正在陷入了一段不健康或者被虐待的关系当中，我们想为你提供支持，因为这不是上帝对你的婚姻的旨意。我们希望女士们可以安全，所以你要来找我或者教会的其他领袖，我的妻子是 Ruth 或者马特牧师谈话。你找一位你可信任的基督徒谈话，或者教会领袖谈话，这样努力的去保证你自己还有你的孩子的安全。那第三节奠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基础，这三种关系当中呢，一方领导，而另一方则把自己委托给对方领导。这个关系中有相互关爱、真诚合作。这是我的第一点。那我的第二点，第二个标题呢，是第一个标题的延伸。第二个标题是这些关系是光荣的。这个标题的关键经文是在第七节， 第七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我们一点一点来认识这段经文。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创世纪第一章，圣经的第一章书提到上帝创造一切，一切都非常的美好。上帝创造了空间，创造了星星、海洋、陆地，然后让天上地上都充满各样的活物，充满各样的植物。但创世呢，有一个高潮，也就是说巅峰，这个巅峰就是人的创造。26节，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有活物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这章的高潮。那这首歌呢，就像一首主题曲一样，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男人和女人是上帝创造的一切巅峰，唯有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设计了我们不同的性别，男性和女性。男性和女性在爱的关系当中一起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向世界展示上帝形象的关键部分。在上帝眼里，人性是有荣耀的，这个荣耀不是我们人赚来的，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为了让我们展示给观望我们的其他受造物。当其他受造观望我们人类，他们会得出这个结论：哇，造物主真的是太荣耀了。问题是，创世纪第三章提到人犯罪破坏了这一切的美好。人虽然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了，却因着罪被扭曲。我们并没有在男性和女性以及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当中彰显神的荣耀，因为我们选择远离上帝。我们并没有给上帝带来荣耀，而是羞辱了上帝。这是与上帝起初造人的本意相违背的。当上帝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荣耀。耶稣生平的一卷福音书约翰福音就提到，这位圣子就是上帝自己的荣耀。我们在耶稣这个人身上看到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爱。上帝的荣耀在耶稣身上显明出来，这其实是有点让人感觉矛盾的时候的。因为圣子耶稣的荣耀是在他牺牲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的。当耶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最大程度地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因为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公义得到完全，上帝的爱和怜悯得到完全的彰显。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上帝的荣耀被全然彰显出来，也非常清晰地让人看见。如今借着耶稣，我们被赎的人类可以实现我们作为人的命运。借着耶稣的赦罪还有圣灵的改变，我们人可以展示上帝的荣耀。 虽然我们的展示不是完美的，但我们真实的能彰显上帝的荣耀，不仅是个人基督徒彰显，也是基督的群体教会一同的彰显。当我们接纳上帝赋予人性别的美德，我们男女有别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活出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因着跟随耶稣展示了上帝的荣耀，把荣耀归给了圣子耶稣，还有天父上帝。第七节，男人是女人的荣耀。我认为呢，这个想法呢是始于创世纪第二章。使徒保罗他此时联想到了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具体来看这个伊甸园里的人，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21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亚当第一眼见到夏娃，他反应怎样？他就开始大声歌唱。那人说，我们听他写的情歌，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亚当当时情不自禁，心里面大声的歌唱。亚当从这个女人身上看到了某种荣耀。他眼前的这个女人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是亚当的妻子。上帝造他们是成为一体的，所以亚当心中赞叹不已。在圣经的大故事情节当中，如果你跳到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你就会看到亚当和夏娃的关系是预表了基督和他的教会的关系，是预表耶稣再临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耶稣再临的时候，不仅耶稣要彰显出来，他的新娘也要彰显出来。耶稣再临的时候是基督和他的新娘教会的婚礼。我们在耶稣再临的时候会看到基督还有他所救赎的教会，也就是他的新娘，一同的彰显出来，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引人注目。基督让教会全然美丽，那教会赢得了赞美和荣耀，而这些赞美和荣耀又归给基督他的丈夫。这是一种光荣的相互依存，基督和教会一同荣耀。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是基督徒，这就是你的命运，这就是你的命运，这是你的希望所在。不管你是已婚的基督徒还是单身的基督徒，你是寡妇还是什么，不管你处在怎样的生活环境当中，只要你是跟随基督的，你就会是将来基督再临时的荣耀显现的一部分。现在这个荣耀看起来是不明显的，但是耶稣再临的时候，这个荣耀会被显现出来。哥林多前书11章提到了男人和女人的相互依存，丈夫和妻子的相互依存。11节，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我们的性别是上帝赋予的，是非常美好非常光荣的，但我们接纳这些上帝的美好恩赐时，就是为彼此带来荣耀，为上帝带来荣耀，这是上帝的计划。那让大家大脑休息一下，我插入 刚才的学习有点让大家脑筋有点紧张，我给大家看一个与明星共舞这个节目，这一档节目我们当中有三个人看这个节目。八点半堂有两位看这个节目，我这个新一档的节目我没有看，以前有看过一些。有趣的是，我们的社会对性别问题呢充满争议和困惑，但是这个节目却非常的受欢迎。你看这个节目当中有这个交谊舞，而交谊舞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就是性别差异的一种表达，因为交谊舞中几乎都是男人领舞，女人把自己交托给男人的带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最美丽的舞蹈就是男伴和女伴成为一个团体，他们成为一体，他们让对方把自己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所以这不是个人秀，而是两个人一起让对方把自己最好的发挥出来。我可能今晚会去看他们的决赛，很吸引人，因为这里面的画面呢是非常的美丽的。也许这个交谊舞这档节目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男女的写照，男人和女人平等但不同，男人和女人一同彰显上帝的荣耀。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标题，也就是第三个标题，井然有序充满爱的关系是光荣的，但这要如何实践？如果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生来就是男性和女性被上帝所造，男人和女人平等却不相同，男人一起荣耀神也一起把荣耀归给神，那么我们要如何行出来呢？我们谈这一点之前，你可能此时在想，哎，那我们教会要怎么实践呢？但我们暂停一下，来讨论一下我最近读到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路易斯·佩里著，他的题目是反对性革命。这个作者他是一位无神论者，也是一位强奸创伤咨询师，更是一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她生活在英国。她说性革命，那性革命大家可能知道，过去五十年来性革命是说你不局限在婚姻关系里跟你的丈夫或妻子发生性关系，你可以随意选择跟任何人选择跟任何人发生性关系。但是这位女士说这些思想伤害非常大，她在书中提到性革命很失败，并没有让女性得益，而失败的核心是不愿意承认或真正欣赏男性和女性是不同的。问题是男女的差别并不是微不足道的，性别不对称非常重要。总体来说，男性比女性体型更小，女性比男性体型更小，力气更弱，这让女性们更容易受到暴力伤害。所以这是一般来说，当然也有一些女性体型比男性更大，那女性承担了怀孕带来的各样风险，她们对享受性革命时代提供的乐趣呢也不那么感兴趣。那她这里要辩论的是，主张性自由性开放，实际上 是让男人放纵了自己的暴力还有性欲，对女性来说伤害是很大的，但我要说的是对男性也伤害很大，只是伤害的地方不一样。他接着说，歧视精神这个词现在已经很不流行了，但这个词汇描述了我们所呼吁的一些东西，鼓励男性保护女性的歧视精神，从平等主义的角度通常被解读为屈就和性别歧视，但是在每一种文化当中，我们都应该鼓励歧视精神，鼓励男性关心和保护女性。我们听到这位无神论者的声音了吧？虽然他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为了争取女性的权利，他在辩论什么对女性才是好的，什么对女性才是好的呢？就是男性遵从保护女性的这种精神，男性不仅关爱自己的妻子，也关爱身边的其他女性，这是我们应该认准的良好的东西。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提到，你要听妈妈的话。他最后一章说提到，你要听妈妈的话。他当时的意思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性嘛，就是你可以利用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但是他说你的妈妈不会赞同你的说法的，你的妈妈会说你要找一个忠于你一辈子的人，你的妈妈会跟你说你要找一个认识自己配偶的男朋友的人，你要先花时间去了解他。如果女性在这种长久忠诚的关系当中结婚发生性关系，这对女性来说是最有益的。我们的世界其实已经注意到，当我们远离上帝受造的本意的时候会造成怎样的伤害，以及我们回到这个创造本意的时候会带来怎样的益处。那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一篇，这一章书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盖头的，但目前为止我没有谈到盖头这件事情，原因是原则是关键，而盖头只是这些原则在第一世纪教会聚会背景下的文化延伸。我再说一遍，盖头只是这些原则，也就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在第一世纪教会聚会背景下的一种文化延伸。第四节，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这些话听起来跟我们的文化处境相去甚远。就像我们，但我们刚才有注意到哈，即使是今天的国王加冕典礼上，虽然没有其他人规定，但人们基本上是接受了同样的着装规范，女性不戴帽子之类的东西，那会显得自己很有优越感。记得吗？当时是没有，国王是没有这样吩咐的。原因是他们觉得不戴帽子的话，就是在向旁边的人显示自己很有优越感。那国王加冕呢？不是我们西方文化之下的一个日常聚会。国王加冕典礼是一个很正式的聚会。那通常呢，我们社会的女性呢，不会带一些盖头的东西来区别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或者是已婚还是未婚。 我这里不是要鼓励姊妹们在教会来聚会，你要带盖头的东西，你想带就带，但这不是我们教会对你的期待，不是我们的类似教会对你的期待。原因是盖头这件东西在我们的社会和文化里面不是一个有益的文化标志，有意义的文化标志。人们来教会，如果看到女性都盖头，他们会觉得，哎，教会的人怎么那么奇怪？但是一世纪不是这样的，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已婚妇女头上会戴着围巾。他们这样戴围巾是向周围的表明自己是已婚人士，不是单身的，他们已经托付给自己的丈夫了。有点像我们不完全一样，但今天已婚人士会戴戒指，戴结婚戒指。如果你留意到已婚的人没有戴结婚戒指，你就想，哎，他是忘了戴吗？还是想表达什么立场或观点？戴头巾呢，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统治下，是它不仅是基督徒的习俗，当时整个教会都会用这种文化符号来表达他们的婚姻关系。所以呢，当一个已婚女士，当时啊，如果有一位已婚女士不戴头巾出门，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信号，就好像否定她是一位有婚姻关系的已婚女性。她也是否认丈夫的带领。使徒保罗教导哥林多这家年轻的教会在聚会中要如何举止得体，请注意，他希望男女都积极地参与祈祷和预言。我们将在几周后来解释保罗所说的预言是指什么，但我这里大概提一下，这里的预言呢，包括说彼此鼓励的话，说造就人的话，这包括读出圣经的话语，彼此祷告，一同唱诗，做见证，让人在属灵上有造就等等。我们通过上帝的话语来造就彼此，就是说预言。那保罗的期待是弟兄和姊妹共同的参与这些事情。这一篇经文提到的关键限制是，男士们，你们参加教会活动的时候要像一个男人那样参加，女士们，你们参加教会活动的时候要像一个男人女人那样参加，丈夫要像丈夫，妻子要像妻子。聚会不是为了表达自我，表达自我呢，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偶像。我们在相爱的关系当中造就彼此，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而这其中就包括接纳上帝创造我们的样子，以一种有序的方式相互尊重，荣耀上帝。